今日我哋有我哋堂主任汤仲年牧师为我正道，佢个讲题叫做兴起为耶稣。
弟兄姊妹早晨，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我哋今天早晨，我哋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喺你自己嘅殿嘅里面，我哋求你用你嘅宝血洁净，用你嘅灵嚟到浇灌，打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睇到喺洪水泛滥嘅时候，耶和华上帝你仍然坐着为王。打开我哋嘅耳朵，让我哋听到你自己向我哋所讲嘅声音。你嘅圣灵自由运行浇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门。从呢个嘅菲律宾解决香港呢个嘅旅行团呢、这个菲律宾人挟持香港旅人嗰个事件当中咧。我哋香港人呢一个月里面咧，成日都有呢啲嘅新闻啊，喺我哋嘅身边嚟到转。喺呢件事情上面咧，我深深感受到咧，无论一个突袭或者一场嘅战争，佢能唔能够成功拯救人质，或者系你能够喺战争里面打赢，好在乎咧嗰个领导者、嗰个主帅、嗰个元帅系咪有领导嘅才能。佢系咪有战意？佢系咪能够掌握全局？佢嘅战略同埋战术运用系咪恰当？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嗰队嘅军队系咪精良？佢嘅素质系咪精良？装备系咪适合？都系好重要。士师记第七章一到到二十五节记载咗一段好辉煌嘅战绩，就系以少胜多嘅战役。传颂千古。今日呢，我揀士师记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五节嚟到同大家嚟到分享。仲记唔记得我上一个月嘅主日嘅时候呢，上一个月嘅呢个圣餐主日，其实我都系讲緊士师记喎。我讲緊仲记唔记得，因为唔记得㗎啦咁耐，係咪我讲緊呢，即系耶路巴力，係咪亦都系呢耶路巴力被呼召嘅一个过程。今日呢，我哋继续讲耶路巴力。耶路巴力就是那个基甸，是吧？耶路巴力是什么意思啊？耶路巴力就是这个基甸拆了这个巴力的坛，让巴力跟他算账啦。你们不要跟他算账。士师记第七章一到二十五节整段的经文，我们读完这么长的这一章的经文，这张经文讲什么？这张经文就讲到上帝使用基甸和他的率领的300勇士做了一件大事，击退了击溃了米甸人的大军。这件事情印证了得胜与否、胜利与否、胜败与否，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来到成事。是上帝与我们一同征战，让人来到得胜。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的经文，也藉着这个故事跟我们讲什么讯息？上帝今天提醒你和我，今天记住我们是在一场末世的战争的里面。你话唔系啊？我哋香港人几太平啊，吓天下太平，我哋又几好啊，系嘛？生活又无忧。弟兄姊妹，如果你睇启示录，你就会发觉咧，其实现在呢个嘅世代喺个战争最惨烈嘅年代，喺个末日战争接近尾声嘅年代。启示录嗰度讲到咧，嗰个大红龙撒旦就系嗰条古蛇，引诱亚当犯罪嗰个古蛇喺天上面。曾经同天使长米迦勒嚟到打仗，系咪？最后尾打输咗，撒旦同埋嘅跟随者咧就被打败，俾人搭生鱼咁成条蛇搭咗落地下。圣经话撒魔鬼撒旦就系迷惑普天下嗰个咧，气愤愤而家就喺地上。所以咧，其实佢系最后嘅工作嘅时刻。而家喺地上，你好似以为。冇乜嘢，其实系嗰个属灵征战嘅高峰，让你睇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地震、灾难，我哋就睇到呢场征战正在 是很严重的当中。上帝提醒我们，我们在争战的里面，我们就应该要作上帝的精兵，为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为盐作光，以我们的生命做见证，去跟随这个主帅，这个元帅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去争战，彰显上帝的荣耀。今天我讲题是兴起为耶稣。基甸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号召群众起来抵挡他的仇敌，就是那些米甸人，一路是欺压以色列人的那些米甸人。还记不记得基甸未被呼召的时候，躲在一些山窿里面呢，去打麦，在个酒炸里面打麦。基甸这个时候振臂一呼，以色列人纷纷响应，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这样来跟随基甸。你知不知道他们那些兵员在哪里？在士师记第6章35节，圣经这样讲，他即是基甸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亚切，去见亚切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来与他会合。那些以色列人从马拿西、亚切、西布伦、拿弗他利四个支派一起集结在基甸的面前，总共有几多人？总共有32000人。忽然间睇起上嚟呢，以色列人嘅军队呢渐渐呢慢慢集结起嚟，声势浩大，并且驻扎喺哈律泉旁。士师记第7章1节咁样描述。佢话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和他一切跟从嘅人早晨起嚟喺哈律泉旁安营，米甸仍在他们北边嘅平原靠近摩尼哥。呢支嘅大军慢慢形成，同喺北边嘅米甸大军分庭抗礼，但系喺呢个紧要嘅时刻，耶和华上帝向基甸，耶和华上帝万军嘅耶和华上帝呢个军中嘅元帅向基甸下达一条嘅命令，你知唔知咩命令啊？就系裁军命令。咦？裁军？即系话人太多。在士师记第7章2节，圣经咁讲，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以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耶和华上帝进行这个裁军命令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免得以色列人自夸。其实以色列人好多吗？其实不是好多，32000人。佢对比喺集结嘅米甸大军人数仍然差好远好远啦，而且呢一扎全部都系杂牌军嚟添。米甸人有几多人啊？士师记第7章12节，圣经咁样记载，佢话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佢哋嘅骆驼无数，如海边嘅沙。32000人同呢一群散布喺平原当中嘅嗰啲嘅亚玛力人、米甸人、东方人比较，佢哋只不过系九牛一毛，点样多人呢？但系上帝却要佢哋进行裁军，点解？因为上帝深深明白到嗰种炫耀同埋自夸嘅本能，是人类堕落以后的天性。炫耀和自夸潜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随时会发作出来成为一种情绪，否定上帝的恩典和作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自夸和炫耀，甚至我哋忘记，慢慢忘记，甚至否定上帝喺你我生命当中嘅恩典同埋神迹？我哋好多时候会同自己讲：，咁好彩咯，好在我呢个时候能力够啫。耶和华上帝让呢一群以色列人去经历，佢哋得胜唔系靠车，唔系靠马，系 是靠耶和华的命来到成事。得胜的关键就是人紧紧捉住上帝，紧紧跟从他。裁军另外一个原因，上帝藉着这一个的行动淘汰那些不合用的人，好像个筛一样筛紧啲走。不要以为人多好办事，不一定的。史诗记第七章第三节，圣经这样记载：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神吩咐基甸将惧怕胆怯的遣信回家。当基甸去呼唤那些以色列人聚集抵抗他的仇敌米甸人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有很多人来是因为基于胆怯，他来的时候心里面还战惊。上帝要这些心里胆怯的人离开，因为他如果当兵的话，他一定不会成为耶和华上帝的军兵，他们的胆怯可能他有很多的挂虑，很多的惊怕。弟兄姊妹，同样在属灵的争战上，最重要的不是人多，不是靠人多，而是这一群人被上帝所呼召的合不合用，可不可以成为优良的部队。我们看电视看见菲律宾部队人够多啦，是吗？车上只有一个人质而已，不是车上只有一个人质，车上只有一个骑劫的人而已，是吗？不是人多。如果是一群乌合之众，军纪散乱的，怎能够打赢呢？虽然人数少，但是能够发挥莫大的功效，那些精兵才是最重要。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记起耶稣曾经对他那群门徒，跟随他那群门徒，有些人吃饱了之后，一大群人跟随他，那些人这样讲呢，他怎么说？他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很多，因为可能我们经历很多上帝的恩典，我们又想得到上帝的好处，我们就来跟随耶稣。但是作为精兵的，留下可以作战的不多。那究竟什么人才有资格被选上作为精兵？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有5个的条件，符合了这5个条件的人就可以留下，是32,000人当中只可以留下300个。这5个条件是什么？宿夜匪懈。什么叫宿夜匪懈？今天呢，我太太看我的讲章的时候，她说宿夜匪懈这么深。宿夜匪懈，宿是什么呢？这个国文堂应该请陈国英上来 解释。宿就是朝早，夜就是夜晚，匪就是不，懈就是懈怠。意思就是无论早晨夜晚，我都谨慎工作，勤奋，不懒惰，不松散。你有没有试过松散是什么样子？你夜晚黑回来见到那个回来的时候瘫在那里，那个样子就叫松散咯。踢都不起那种就松散咯。宿夜匪懈就是说无论早晨晚黑我都很警醒，勤力工作，没有松散过。你知道这个是当兵必要的条件。当兵的人起居饮食一定要顺从上级的命令和规定。当兵的人一定没有自己个人的意志，没有个人的自由的。有时长官命令你清晨起来行动，有时长官命令你深夜还要探索敌情。我们要有这种心智，勤奋操练，宿夜匪懈，我们才能够完成任务。我年少的时候呢，都曾经受过军训。你如果不信，你问下陈启尧就知道了。你知不知道军队第一，你去做军训的时候，不是训练你怎样这个上战场冲锋陷阵使用兵器。原来你去受军训第一样东西叫你学的是什么呢？学习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要那么多主见，不要那么多意见， 吓，唔好咁多聪明，军队系唔需要你聪明嘅，军队只系需要你服从。所以咧，佢操练你嘅信服嘅时候咧，佢会点样咧？消灭你嘅自由意志，让你信服集体意志。所以咧，有合理嘅命令你遵行系应当嘅。有啲佢特登整啲唔合理嘅命令嘅，夜晚黑半夜三更，当你瞓到懵懵窿窿嘅时候咧，佢会集队叫你喺度操。一两点操乜嘢啊？佢就叫你操喎，系嘛？然后十二点太阳正午十二点嘅时候，就叫你跑完之后翻上床冚住张棉被，直情系不可理喻。不过佢就要锻炼你嘅信服，缩夜匪懈，先至能够完成任务。对于基督徒征兵来讲，早晨和晚黑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时间。早晨我们要胜过棉被的诱惑起来亲近主，将自己重新的奉献，这就叫做灵修。早晨灵修难不难啊？难啊。你有没有试过闹钟响啊，隔离那个在你旁边批争啊，你都不愿意起身啊。是吗？瞓多五分钟先啊。如果夏天都好啲啊。如果冬天在棉被暖粒粒的时候，你说起来亲近主重新奉献好难。晚间是检讨一日生活，看看当天的行为是不是对得住上帝，对得住人，是不是存着圣洁敬畏的思想进入梦乡。早晨晚黑的操练是属灵征兵必须具备的条件。缩夜匪懈。第二个资格，虚怀若谷。神要用的是一些全心柔和谦卑的人。谦卑的态度永远是神所使用的条件。神会让一个骄傲人他获得真正的成功。如果一个骄傲狂妄的人他不断成功成功又成功，其实最后尾就是为他带来跌落一个更深的深渊的预备。史诗记第七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最初跟随基甸的有三万二千人，但当神从三万二千人当中削去99%兵力，只剩下三百人的时候，你估这剩下的三百人他的心态会怎样？你想想，如果一个广场站了三万二千人，好多人，三万二千人用而家嘅军队编制系三个师，跟住咧喺一瞬之间，呢三万二千人不断咧拿埋包袱就走啦，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剩咗三百人企喺呢个本来可以企三万二千人嘅广场上面。你估剩低呢三百人佢嘅心会系点样？我相信呢三百人嘅心，佢嘅心里面一定有一种无力嘅感觉。将他的心灵吞噬，这种的感觉将他肉体的骄傲完全挤压出来。我相信这三百人心里面只能够讲，也只会向神讲，主啊，你是我唯一的拯救，我离开你我什么都不搞得定。在他们的心的当中没了所有的东西，没有势力，没有才能，没有车，没有马，唯一紧紧捉住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自己，因为这个只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第三，勇敢沉着。第一次裁军的标准是以胆量做标准，因为软弱的个性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但是属灵的勇气不是匹夫之勇，属灵的勇气也不是逞一时的血气之强做一些冲动的行为。乜嘢系勇气啊？就系嗰种择善固执、勇于承担、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嘅精神。呢、这个就系孟子所讲嘅“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唔妄议”嘅嗰种嘅态度。沉着勇敢。第四，戒慎机警。第二次裁军。第一次裁军呢，裁走了两万人啦，是吧？还剩下两万二千人， 仲剩翻一万人。第二次裁军嘅标准系乜嘢？就系饥馑。史诗记第七章第五节，圣经咁样讲：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嘅，要使他们单在一处；凡跪下喝水嘅，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两班人分开跪下喝水嘅咧，好多系嘛？用手捧住舔水，好似狗咁咧，得三百个。上帝话咁多嗰啲翻屋企，因为呢一群人当佢口渴嘅时候，见到有水饮，已经得意忘形，唔记得咗呢个仍然系战场，冇敌情嘅观念，冇一个警醒嘅心。于是佢为咗满足一时嗰个肉体上面嘅满足，贪图一时嘅舒适而放纵自己，放松咗呢个嘅境界。呢啲人唔配做上帝嘅精兵。弟兄姊妹，今日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嘅里面，我哋活喺一个信仰自由嘅土地，我哋从来唔会因为我哋嘅信仰而被压迫，系咪啊？我哋又喺香港呢个福地，其实咧，我每次搭飞机落香港咧，我都好感恩噶，我可以喺香港住，香港真系好好噶，系嘛？你几时见过香港人挨饿噶？即系真真正正啊，系嘛？冇战乱，冇饥荒，冇地震，系嘛？我哋仲可以随时闹人，系嘛？唔会俾人捉，但系却喺呢个安逸嘅环境里面，我哋时常都令我哋闲懒疏忽，以致好似温水煮蛙咁样，魔鬼就将我哋摆喺个陷阱里面，不能自拔。弟兄姊妹，你记唔记得上帝有一个好精良嘅勇士，佢个名叫做大卫，系咪啊？上帝话，圣经话佢系神所合用嘅人，你知唔知佢点衰噶？佢就有一日咧，有嘢唔做，唔做早朝啊，瞓晏觉啊，系嘛？瞓到太阳平西啊，平西咪平西咯，佢又冇嘢做，走上天台瞓来瞓去，只眼又乱夹，咪中招咯。是吗？听姐妹，上帝提醒你同我，今日我哋系喺一个征战嘅场面嘅里面，我哋要提高警觉。如果我哋冇呢个警觉性，上帝嘅精锐部队冇你冇我份，我哋就唔能够同上帝一起征战，睇到上帝嘅荣耀。第五个条件系赤胆忠心，喺兵力悬殊嘅情况底下。呢一支精锐嘅部队，佢嘅成员个个士气高昂，精神抖擞。佢哋唔单单确信神嘅应许，佢哋并且视死如归，决志效忠到底。换句说话嚟讲，讲得俗啲，佢哋豁开去啦，命都唔爱啦。有咩好惊啊？赤胆忠心。就喺一个漆黑宁静嘅夜晚。朦胧的月光照射在摩利岗下米甸的营区，那些米甸的守卫士兵因为身体疲乏，正在频频打喊路，夜晚的蝉声节节节节在叫，在营区四周彼此起彼落的声响盖住了那些在草丛里面移动的脚步声。一支精锐的以色列部队正迅速地展开部署，准备一次敌人始料不及的突袭，跟住就是一场神奇战争的发生。这场战争以少胜多，最后大获全胜。这场战争只能够得胜，是因为耶和华成为这个军队的元帅，而且这一队的军队是耶和华精挑万选的精锐部队。究竟这些精锐部队有什么装备？史诗记第七章第十六节，他的装备很简单，在当日完全能够发挥他们的功效。在今日这种装备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大的属灵的提醒。这装备是什么？三样东西。 第七章第十六节，边三样嘢？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国和空瓶交在各人的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三样的装备，第一国，第二空瓶，第三火把。一个火把不是一把火，是一个火把。国是什么？国有什么功用？国原来是一种工具来的，在打仗的时候吹国呢，吹怎样吹国呢？就是用来进攻，用来撤退，是吗？怎样进攻？其实是一个传递一个军事的信息，一方面是用来传递信息，一方面是用来鼓舞士气，激发高昂的战斗意志。如果将它放在属灵上面，其实有一个很属灵的意义。请姊妹，原来你和我本身就是一支国，你和我是被上帝呼召，领受上帝的恩典。原来你，上帝藉着你和我的生活和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向这个世界，向世人来都宣告。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个信息怎样传达？这个信息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当我们向世界宣讲福音，将我们向世界展示上帝是爱的时候，藉着你我的生命展示的时候，就能够吸引人来到亲近上帝，领受上帝的福气和真光。作为一只国，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使命。基甸和跟随的人不单单只吹角，他们用叫一国的口号，大家一起叫，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耶和华和基甸的道。弟兄姊妹，这个喊叫的口号提醒我们，当我们宣讲真理传道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讲客观的真理，其实我们也都要讲主观的经历，是你和我和上帝相遇之后的故事。客观的真理是信仰的内容，主观的经历是信仰的体验。讲述主观的经历，就能够将真理拉近到听到者的心里面，使他发出共鸣，使听到的人步我们的后尘，领受这个真理。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华基堂都一如既往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会去湖南做一 个短宣，其实是跟学生有一个学生营会。在这个学生营会里面呢，来了一个的同学，其实他已经毕了业了，他在武汉赶回来。咁呢个同学呢，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呢，教会都为佢祈祷㗎。呢个同学呢，其实身患绝症，都几绝㗎。佢呢个症呢，就係呢，係呢个淋巴癌。而且呢个淋巴癌呢，唔係普通嘅淋巴癌，係淋巴癌里面嘅王者之王，死緊嘅。但呢个同学呢，一年之后呢，佢虽然身体好虚弱，同埋佢爸爸一起嚟到我哋嘅当中。咁呢，好多弟兄姊妹，好多朋友呢，就去问候佢，佢好好笑容。佢一路讲呢，讲緊上帝嘅恩典喺佢嘅身上。因为好奇妙嘅事情呢，就係、是、佢爸爸呢，以前呢就係搞啲扶机呀，帮人占卜呀，嗰啲咁嘢㗎。佢曾经有，佢爸爸呢同我讲嘅时候呢，佢曾经有个经历係嗰种灵交交鬼嘅经历。不过佢爸爸而家成为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在乡下里面不断同人见证上帝是伟大，甚至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有一晚走去他的房里面，跟他爸爸跟他一起倾偈，一路讲他们两父子都一路讲上帝的恩典，上帝什么，上帝很实在，他一路讲一路笑。我心想，我就跟他讲，我问他一个问题，你父子从来没有担忧过？我就问那位同学，你冇惊过死亡？你生命里面冇挣扎过？佢话唔系，有啊。佢同我讲啦，同我分享啦。佢话喺佢个病房里面嗰个仓嘅里面啊，大家都系患一样病嘅， 即系都系淋巴癌嘅，佢个癌咧就最劲嘅。嗰个仓嘅里面嘅人咧，大部分都死晒啦。而家最劲嗰最最最劲癌嗰个唔死得，仲喺周围行。佢话佢曾经移植骨髓嘅时候咧，佢喺佢个仓喺嗰个即系禁制病房里面咧，三十日咧，佢曾经咧想过自杀。佢曾经想过咧冲出去，死就死啦。佢曾经幻想过好，但系事实话俾佢听唔得，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佢曾经咧期望过佢人生系多姿多彩嘅，不过现实话俾佢听唔系咁样，甚至同佢谈紧恋爱嘅女朋友被父母逼迫，甚至要同佢咧要分开，冇挣扎，好多挣扎。佢话点解我能够处之泰然啊？当我学习咗一样功课，呢样功课系乜嘢啊？你知唔知啊？就系、是、信服，就系、是、将主权交俾上帝。我唔知听日生定死，不过我知道上帝为我负责。当佢学习信服，将主权交俾上帝嘅时候，佢就能够讲自己嘅故事，好似别人嘅故事一样。佢就能够坦然无惧、喜乐平安嘅咁样面对逆境。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曾经经历过上帝？我哋嘅信仰有冇与上帝相遇？以至喺你喺我嘅生命嘅里面，我哋喺生活当中能够好似国一样，将上帝真实嘅信息能够传递出来。上帝今日要佢哋嘅精兵嘅装备，就是我哋嘅生命成为一支角，传达信息喺呢个黑暗嘅里面，喺呢个黑暗嘅世界去见证耶和华上帝系有真有嘅上帝。第二种装备是空瓶。如果我们要被上帝使用，我们必须要将我们里面一切的罪污、世界和情肉体的邪情私欲倒空，就好像一个瓶，如果装实晒嘢，怎样塞火把入去啊？只有一把火啫，上帝，是吗？装满晒嘢，所以要将这个瓶倒空，而且成为洁净的器皿。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客制、捆绑我们、霸占我们。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除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主。换言之，我们必须要作为一个空瓶。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空瓶，才能够成为传达信息的工具。怎么会成为空瓶？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冇嘢仲系捉住唔肯抌，好难嘅弟兄姊妹。讲可以天下无敌，做就系有心无力。如果唔系靠住火把圣灵，冇人能够做得到。我哋要做空瓶，我哋就必须要准备付出代价。第三个装备就系火把，火系圣灵嘅表记。火把亦都代表圣灵嘅能力，但系一定要先喺呢场争战嘅里面，一定要先有空瓶，然后先至可以将不熄灭嘅火把摆喺瓶嘅里面。但系喺呢场争战嘅里面，如果要喺黑暗嘅地方将火把燃亮喺黑暗当中，一定要将呢个空瓶完全粉碎打破。呢、这个永远系不变嘅属灵定律。圣灵的能力是历世历代神工人必须的装备。离开圣灵，离开耶和华的灵，没有真正属灵的工作，因为一切永恒的事工都是靠圣灵来成就。但是当圣灵要动工的时候，人愿不愿意成为空瓶？人愿不愿意牺牲将空瓶打破？这个就是属灵争战胜败的关键。基甸所率领的精兵携带了整齐的装备，在营的四围各站各地方高声呐喊， 顿时米甸营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营的人四处乱窜，用刀互相击杀，直逃到阿伯米荷拉。以法莲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杀死了米甸人的两个领袖，赢得空前的胜利。以色列人以区区300的兵力，在耶和华上帝率领底下，击败了人数超过他几千倍的敌军，创下一个辉煌的战争历史。听姊妹，今日上帝藉着士师记第7章1-25节，300勇士战胜强敌的经历，再次提醒你同学，惨烈的属灵争战已经开始。上帝要我们呼召我们要成为他的精兵，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为他们来争战。要上帝呼召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并且彰显他的荣美。作主征兵有5个条件。第一，缩耶斐鞋；第二，虚怀若谷；第三，勇敢沉着；第四，戒慎机警；第五，赤胆忠心。有着这个5条件，就成为耶和华上帝的精兵，但是亦都要配备精良的装备，才可以在这个属灵争战上面来到取胜，缺一不可。这个装备就是国良好的品格，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支的国，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吹响，以致我们的生命有那个讯息发出来。隐藏的基督徒之不响的角呢，一定不会是精兵。第二，空瓶，将自己的生命倒空，愿意牺牲破碎的心智。第三，火把，圣灵的能力，圣灵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陣間呢，我哋喺結束嘅時候呢，我哋會唱一首回應詩歌，呢首回應詩歌叫做興起為耶穌。興起為耶穌係1858年美國大復興時代嘅作品。興起為耶穌嘅作者叫做鄧福德牧師。鄧福德牧師係根據一位好熱心嘅牧師叫丁達禮牧師，佢喺臨終嘅時候一句嘅說話為耶穌奮起而寫成嘅一首詩歌。1852年3月30號，丁达礼牧师主领了一个特别的培灵聚会，他的讲题是以出埃及记第10章第11节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他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去讲一 个培灵聚会，当日有5000人参加。在这个培灵会的完结的时候，丁牧师在呼吁有哪个人愿意，他愿意奉献自己为上帝所用，成为上帝的精兵，为神的国度征战。在那日圣灵动工，有1000个年轻人来到台前，愿意将他的生命破碎，让上帝来到掌管他的生命。但是两日后，丁达礼牧师遇到一个严重的交通意外，他在临死之前，邓福德牧师去探他，问他有什么的遗言。他就向邓牧师讲，他就想起两日前那1000个年轻人，愿意为上帝牺牲奉献的年轻人，他有一句遗言向他们讲。他跟邓福德牧师讲，他说你去告诉他们听，告诉这1000个年轻人听，要为耶稣兴起作主征兵。邓福德就将丁达礼的这句的遗言谱曲填词，写了这首的诗歌兴起为耶稣。今年上帝亦都吹起他的号角，招聚他的军兵，要作精良的部队， 我哋系咪愿意立志兴起为耶稣呢？让我哋安静低头喺上帝嘅面前，安静嘅思想神今日藉着士师记同我哋所讲嘅信息，
兴起为耶稣。
我们一同起立，彼此祝福。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